这个是有难同当嘛，就是说，你有什么遇到，我觉得啦，因为领导的历程里面的一个很珍贵的一个过程呢，就是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就是你的问题，我们当然一起帮忙啊，提供条件啊，给，一起来一起来提供好的建议啊，一起来解决。通常呢，我们如果遇到考验的时候呢，更加要珍惜。领导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呢，往往就是友情和信任，在遇到考验、共同度过考验过后呢，会变得更好，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所以，通常呢，领导人都会懂，很珍惜这个机会的。一有危机，一有考验，啊，就是更加珍惜，这个是一个发挥的机会了。因为危机一转过来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福气来那今天呢，我看你们谁要愿意把自己所，比如说，你要讲自己也好，讲别人也好，就是你觉得有遇到的一个难题、一个个案，抛出来给大家一起来研究和克服，我觉得会很好。哎，你们。很负面的，
对，是，所以有时候他们讲大声，我就越讲越小声。然后我看到他们，我会不自觉很想反他们，因为我不敢去走过去跟他们讲话的那些沟通。
他们跟别人讲话会不会这样子？还是只是跟你讲话这样子？都会得到这样。表现好的就不一样。我觉得你要过了这关，你才离开。这关还没有过，不要离开，因为你很难的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我告诉你，真的，我告诉你，要生命里面你就给他考验，给他过。他们是会是你领导学上的比我更重要的老师。好，那怎么样一个形态？其实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境，这种情形叫做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你的心境受到一种外在的条件的。牵动了，就是他决定你的心情了，他决定你的感知，你的整个，这个是领导学一定要克服的。你不克服这个呢，self mastery 没有出来，你会很辛苦的。好，那么我们要学习怎么去克服，对吧？其实他们会让你的能力加强的。如果你懂得用转移的心态去面对，他会帮到你的。怎样呢？第一件事情。做最坏的打算先。最坏的打算就是离职，对吧？死得了吧？死不了，对吧？做最坏的打算。我为什么要叫你们做最坏？做了最坏的打算呢？通常呢，我们的承担力就比较强，你心里就没有那个挂碍了嘛，大不了就离职换个工嘛，对吧？但是我现在我不要错过这个有人要做我的老师，我不要错过这个老师的机会，我不用付什么，我还有薪水拿，我都不用付什么。那个学费，我就可以学到很珍贵的东西，就是承受压力。 承受别人给你的有理无理的对待，然后呢，不要受人家的磁场和负能量影响，这是很珍贵的人生经验。我告诉你，我自己就是从小就在这样的情形下长大，然后我今天能够心很强，主要的是因为我非常的珍惜我有这样的机会，从一个很内向的人，然后变成怎么样的处境，基本上难不倒，而且能够学会在大众面前思考，面对压力下思考。在压力下思考这种东西，你要完全不受压力，才会再有能力在压力下思考。你要有能力在临场面对大家面前能够很好的思考，这种是一种能力要学习的。那怎么办？第一，做最坏的打算，你能拿我怎么样？不是开除我了，不然就是我辞职了，还能怎么样？不能吧？好，第一点，那你做了最坏的打算，你就想大不了没什么嘛，反正有一天不是开除我，或者是我换一个工作。没什么大不了，那你就不会害怕了。第一件事情，如果还有一点点害怕的话呢，你其实看着他们，其实他跟我们一样是人来的，他要吃要拉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只要闭上眼睛观想，要见到他的时候，你观想他蹲厕所的那个模样。哎，我可以告诉你，真的，你要去跟他讲话之后，你闭上眼睛，其实5秒钟、10秒钟就可以了。他蹲厕所的模样跟我们一样是蹲厕所，不然就是蹲，不然就是坐，对吧？啊，真的啊！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心里都觉得很好笑，没什么。他凶巴巴也是凶巴巴嘛，是不是？啊，真的，啊、真的，啊，当然这个也要克服了、啊。真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最恐怖、最恐怖的人，哎呀，蹲厕所的时候也是那个模样。我可以跟你讲，那个狗再凶再凶，它小便的时候，它还是那个脚翘起来在那撒尿，也一样，它凶起来也只不过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把它人性化，不要把它看成像神啊，像妖魔鬼怪，像夜叉。你这样想，它就很吓坏自己。它其实很人性化的，它也是很基本的一个人。它不管几不好几不好，它也需要爱，它也需要人家赞赏，它也需要人家认同。他也有一个自我等待人家去养，每个人的我都跟你讲，大部分人的我都是要让人家去养他的我的。我告诉你，那你知道他基本上呢，他的需求是很 primitive 的，很 basic 的。真的告诉你，所以当你这样子想起来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其实他跟你没什么差别，只不过是他在那个处在一个可以对你施压力的 position， 你就心里面就比较不怕了。当然，最强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自我放掉，这是最强的方法。你把你的自我放掉，骂就骂了，也没什么丢脸了、啊，丢脸什么，对吧？像我从小就学会不怕丢脸的，因为我们怕丢脸，我们是活不下去的。我们在家里呢，你怕丢脸，你就惨了，那就更加让你丢脸，你就是已经习惯了，你没有面子的问题，这边厚了，就是这样。所以你就觉得变成事情就是事情，你什么丢脸不丢脸，管他，骂就骂嘛。你骂不是骂了，最多吼的时候声音只是声音嘛。如果他的磁场来得很凶，你就感觉那个磁场，听听，骂你听听。当然也不要笑了啊。有些人是很刺激人的哦，人家骂你，人家那暴跳如雷，哎呀，哇，你这个模样的话呢，他就更加受不了。我跟你讲。根据我的经验，想要打击我们的人，基本上就要看到我们暴跳如雷，他才有那种满足感。他可是他就发现他怎样都把你乱不倒，你就是那么强，他很痛苦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这时候不要用慈心，用悲心。那悲心就是，只是希望他离开，然后我就进去，好吗？啊，他可能就好过一点，给他一种悲心，希望。那也有一种人，他用悲心不同。我教人家用悲心，就有人学到了。他怎么你知道吗？他就看到那个人对他不好，他就，就是他觉得他很烂、很可怜、很凄惨。完了完了！你如果用这样的眼神发悲心，哇，他更加觉得暴跳如雷，你把他看矮了，你知道吗？你的慈悲要有恭敬心。啊，你对他的慈悲，你对他慈悲，他是有恭敬心，可是你心里知道，他其实他也苦，是吧？他遇到我这样的员工，能力不足，教出来的不是很漂亮的货，他也苦。然后我专心听，谢谢他是老师，他是老师，他会教会我的，我会进步，因为他的 苛刻和刁难和严格，我会进步，谢谢他，然后还跟他讲一声谢谢，然后很优雅的跟他说一声谢谢，感恩，啊，谢谢你教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个错，我会改进，谢谢。然后呢，我告诉你，他却被你调服了，嗯，很有勇气的谢谢他，感恩他，感恩他会让你强起来，带着无限的柔和。我告诉你试试看这个方法，我跟你讲，很过一阵子就克服了。啊，克服了过后呢，你就有那个奖励了嘛。我们每一个，我们要生活里要给自己一点小小的成功，那小小的成功会给你奖励，更加有心去实践那个法。你看，我们越实践法，越有那个成果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越有力量去实践那个法。最强的方法是放掉自我，但两样东西都要有。我们通常克服这个世界上的问题，智慧跟慈悲要平衡。你不能太冷的智慧，人家受不了。智慧跟温暖的心要有，这两样东西。你不要以为他很强很弱，你怕他、逃避他，其实他们很弱。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很多那个表面上这样子很强的人，其实他们心脆弱的。他们为了要表现自己强的那种压制，以压制别人来满足自己，哇强，其实他们内心很脆弱，很可能他们是很可怜的人。我可以告诉你，搞不好是内心很没有安全感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你要如实观，但你真正如实看到生命的真相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包括最残暴的人，他其实内心都有他的脆弱的一面、可怜的一面，没有安全感。你看，杀人如麻的人是最怕死的，真的。所以，克服，就心理转念，心理转念。如果还有什么障碍，回来见师父再跟你讲。因为有些时候你在用的时候呢，可能不小心会掉进某一方面，像比如说我叫你用慈悲，你用另一种慈悲的眼神，那人家就是他就反效果了嘛。就哎，师父叫我就不管用，其实是不是不管用？有些时候你刚好用错方法啦，或者用的过火啦，或者用的怎么样啦。所以我们不断的改进啊，不要因为用的时候呢有一点挫折就放弃了。挫折我们在 polish 嘛，有些时候不是那个方法错，是那个方法还差了一个环节，差了一方面的圆满。我觉得佛法一定有答案的，嗯，外有答案的。希望你度过，祝福你度过，希望听你的 feedback 哦，以后要回来跟我 feedback 一下。嗯，加强能力也是办法，但是要先学会在我完全没有能力的时候挡得过这关。嗯，明白吗？加强能力要一点时间，但是这个先挡过这关。嗯，这样。哎，还有谁要提出任何的？我通常会把钱用在最有转成效果的地方，就是 multiply 的地方。像我们现在他道场本来就是没钱嘛，我们就用没钱嘛，但是呢我们又欠着那个土地的钱嘛，土地还欠着钱嘛，所以时间到了要还的嘛，啊，到明年12月要还一次，3月还，哇有压力。但是呢我又怎么办？然后呢难道一直要解决钱还完了才来做事吗？不能。但有一点点我们转成先把用最便宜最少钱，然后用达到最大的效果，快快的给大家能够来修禅啊，能够有 cam 啊，有什么啦，那个法的运转，让这个土地快快有功德。那我的方式啦，我这个跟你分享我现在面对的东西，也许你可以参考，就是快快让这个土地买到的土地快快有功德，给它有功德，用最少的钱去产生最大的功德，那么呢那个功德就会继续的带，明白吗？啊，因为大家也看得到，这道场马上一起来就利益到这么多人，啊，就一直有那个让功德在转。所以，比如说有些东西你丢进去，比如说美化，我美化是很好，但是有些它要产生那个功德效果也是会久一点。你花了那个钱下去，只有一些人是要看到环境很美才会走进来的，环境不美他就走开。大多数的佛教徒可能会稍微不介意一点。对，可能迟一点，那些高比较要求比较高的那迟一点进来没关系，那先让那些那大家你们都很朴实的嘛，这种情形啊你们就进来。所以我就先让这个功德再转，让功德转，所以先投在能够转功德的地方，给他 multiply。 怎么转功德？就是马上快快的让有人因为这个钱的付出，这个活动而快快的生命好起来。 让大家生命好起来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是不让大家看到看不到不明，比如说弄花车，哇，花2万块钱做一个美美的花车，但是呢只是走一趟人家全都忘掉了，明白吗？啊，那个头在那边，我们可能就想，哎，划算不划算？啊，这样子咯，怎样用最少的钱达到最大的那个效果？所以我们通常是就是这样子想的，让功德转，让那个 regenerate 嘛 ，regenerate， 不可以一直耗掉，有耗没回嘛 ，regenerate， 功德在转，所以我们这个功德思维蛮重要的，在我们办套场的时候。怎样让功德再转？其实就好像一个做生意的人让钱赚钱嘛，是不是？他一定是投进这个地方，我现在只有这一笔50万，我当然投在一个地方，快快的能够给我回本了。然后呢，所以他才会讲投在买房子不划算嘛，我宁可租一间房子嘛，我没钱租房子，不要买房子嘛。你看马云也是这么教的嘛，不要买房子嘛。你一开始好不容易50万，你买房子就蹲在那边，你一辈子就做房奴了嘛。你不要啊，你就拿这边先想找一个好的地方，先投资给他转。转，等到你有了几千万的时候，哎呀，买房子算得了什么？随便就买一栋房子，但是它只占你的那个你的资产和你拥有的只占了一点点。我最初2008年的时候，我在开始传法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人们给我的扶持，然后这边给一点布施，给一点布施。那个时候有人给算，后来我的净人告诉我，师父，你有价值4000马币的这个资具，我们叫资具就是。就是我可以，我们不能有钱嘛，但是我们可以要，票啊，什么这样子嘛，啊，然后但是我的学生他要去西南修行，我就毫不怀疑，还有机票什么欠缺，4000块就出掉了，毫不怀疑，就帮了。可是很奇怪的，功德一出来，但是我是真的是为人家好的，我不是想什么的，我是觉得难得他要修，就给他去修吧，啊，我就出去了，也没想自己。但是呢，你很像因缘就来了。就可以10000就进来了，那10000花出去了，又来10000了。我觉得就是让他有功德吧，让人家心中我们不要做守财奴嘛，就让他功德再转。哎，很奇怪的，处得极多，他只要一直在制造功德的话，基本上都不缺，一直都在走。基本上我现在也不做那个守财奴，不做什么什么主席，就是能够帮就帮，能够护就护，这样子吗？所以太精算反而不好，应该处的如果真的是帮到人的事情就帮了。这样子呢，还有什么？我只能笼统的讲，如果你给我具体的问题，我就跟你给具体的做法，因为你没有具体的我就不知道，我只能给你一个概念。我还是以这样了，我们领导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把因果关系明显化。把因果关系明显化，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东西，就你在承担得起这样多。这个项目是这个拨款要支持哪一个项目的，比如说你要办起多少人的，比如说一个生活营啊，这个生活营的人数，我以人数这样子来拨款，有多少人数我就这样拨款，多少天人次，那人次。这样子就比较精准嘛，对吧？你如果是5天跟2天差别很大嘛，那5天有，如果那2天有100个人，那5天只有20个人，那也不一样嘛。我就是这样子来乘嘛，那像一个让很精准的人天呐、啊，像一个人次这样啊，人天，然后多少，然后这样子算了，然后你这还有，而且再然后再评估你这个项目的那个带来的那个启动那个的效果如何。啊，效果如何？比如说有一些活动，他就唱唱歌，一个是禅修，哎，那个不一样啊，对吧？禅修是更大的品质，来参加的人都是比较素质比较高的，难度比较高的。当然有些时候也考量到需要，对吧？可能禅修的他就是不需要啊，啊，你这个活动需要啊，那你不是说硬这样子分也不对啊？他这里不需要，你就给需要，所以需要它的价值，这些都要考量。考量了过后，就是。最后的是以我整体这2万块出去能产生整体最大的效果，而且还有那个鼓励再生能力的那个效果。你就其实呢，到头来呢，其实呢，还是在心里面，我们大家做的时候就有个影响。我们这样子分配下去呢，会不会是整个效果是未来会整体的效果是最好的？这个有点 不容易了。但所以为什么在领导的时候呢，有一种就是牵涉到我们的宏观，就是整个看东西的整体的这个智慧，这个很难学，我跟你讲，很多人做不到。通常他们都是 linear thinking， 一条线直线思维，多数的人都是直线思维，所以这宏观是很难的。但是宏观，如果你明白宏观的原理就可以了。虽然宏观要一段时间来习惯这种 picture 影像思维，但是基本上就是你要，你明白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好了。就是我这样子丢出去，整体能产生最大的效果。这样，而且有些东西还有鼓舞性，有些东西它有那个激励性、鼓舞性。有些东西它有抛砖引玉的效果，有些东西它是 catalyst， 它是 multiplier， 它会你这个东西丢下去，看起来可能有些东西是很简单。我跟你讲，现在一个国家政府，然后这个比如说现在南海你要去钻探那个海有没有这个石油，对吧？这个东西其实是丢下去是没有回头不知道的。但是呢，你知道那个回报很大，所以有些时候这种东西看不到回报，但是呢，一得到了就回报很大，还是值得啊。他们就算我这样子，怎么那个叫勘探呢、啊？那个是审字，一个审，看，对，勘探啊，那个勘探的话呢，如果是，比如说通常是以一个评估几率是多少，然后我勘探，如果看到十个地方。肯定可能有八个地方是失败的，但是如果两个地方我看到成功了，我得到的回报已经可以远远盖过我那另外八个失败的地方，所以这样子算起来，哎，我这个值得我投资不值得投资，是这样子算的。所以有些项目就是明明看不到收回收，但是呢，你就是以这一类的项目，如果我做十单，如果成功两单，划算不划算？划算，那就可以。有些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算的，所以这种叫做有一种在这种领域里面有一种叫风险投资嘛，风险投资就是算把那个风险算进去，然后呢，我以这样子的风险投资里面，我有把握做到。如果我全部加仓，就做一个一单风险投资没有了就没有了，从此就没有了，当然不敢这样子做。那么风险投资的人通常会很算这个东西风险多少，风险多少，然后呢，我这样子撒出去，我拿十个风险投资，看怎么样，明白吗？像那个软银就是那个投资阿里巴巴的最大的那个投资者，那个日本的，那个什么姓孙的，很简单的，他也是一直在做风险投资的，他只要投资到一个像阿里巴巴这样子的，他就赚了，就无端端你投个3000万，结果就变成几千亿的那个3000万投下去回来的是。几千亿，那个是几多翻倍的，所以他都是做风险投资啊。现在投资什么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就是说没关系，找十个，比如说十个研究的，他就把那个钱啪十个都投下去，算当然之前算准了，然后呢，他的可能性就是可能有一个成功，九个失败，但是只要一个成功，这种风险投资这种刺破天惊的那种开发，只要有一个领域你闯出头，它的那个翻本的成果就是可能几百倍，哎，算起来，我失败了九个，我成功一个就够了，所以他们风险投资是这样子算的。我觉得传法也是，其实这种智慧也是会帮到我们传法的。像比如说，像我们有些时候半导体传法，就是会有一些东西失败的，那有些人怕失败就不敢做。我们不是，我是这样想，失败的几率是多少？那我做10个，失败7个，我有3个成功，还是很划算。我的付出很划算，所以这种就是一种。所以开创新的领域，有些时候需要值得我们去投下去。有这种，但是它的回报是很大的。回报呢，传法也一样，有时候就是撒出去，然后呢，希望某一个激励的效果出来。很简单，像比如说我们这样付出的教学啊，其实。只要有些时候有多一个真心的人走进佛门来奉献，或者是来付出，做法工也好，来出家也好，对我们来讲呢，办整个营花了几万块都很划算。能够这个佛门又出一个未来的龙象，或者出一个未来的那个钳子，这个是 这个是肯定很划算的。如果你问我佛像佛护尊者这样的一个弟子，你问我你现在给我整个这个道场还是佛护尊者，我讲没有这个道场我没办没问题，我们有一个像佛护尊者这样的得力助手，这样的伙伴，十几多个道场我们要建都建得出来，有想法明白吧？所以这种东西它不是那种价值不止千万，所以我们有些东西我们是这样子想，所以我投入很多在人力的能力的栽培，所以很多人不懂，我们道场花很多钱在人呢，其实花很多钱，像比如说有一个，我跟你举一个例子，2009年，我跟大家讲以前我的那种行脚流浪在雪山的经历，大家听出耳优了，很想去，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大家没有多少人能够像我这样子聘的，然后呢，我讲好，那我们未来看看吧，我就带大家朝圣，朝圣一次就花了10多万了。带整个队伍80多个人去朝圣，花了不少钱。我单单赞助这些出家弟子，花了不少钱，啊，就去。当时我们道场建道场都没钱，我不管，我觉得我要让我的弟子有感受一下印度，感受一下圣地，带他们去。去了，而且呢，我们在尼泊尔，在现在我们建道场的那个地方，租下了一个 resort，整个 resort 租下来，租下3个月。在里面，在喜马拉雅山的 resort 修行，那边也花不少。当然，我们用最便宜的了，最便宜的，然后就花了不少钱，就这样给大家经历一下。然后呢，然后我就空口说白话了。来，我们在喜马拉雅山建道场，就这样子讲。其实也我想讲不用钱嘛，就讲吧，看看有没有来支持。反正只要你没有面子问题，就不管嘛。当然，真的去付出。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总共住了82天，然后我带大家去试验性质去勘探了一次10天，然后知道了找到地方，然后住下来，然后第二次再去的朝圣到完了到那边去，然后呢那一段80多天就可以慢慢的找地了嘛，了解嘛，结交朋友嘛，所以在80多天里面我们已经扎下了根，后来就买了第什么呢，现在就有一个雪山的道场去建立。划算不划算？当时的付出，我只是带大家一次。当时都有人跟我讲：“师傅，我们建道场都没钱了，你这么舍得就这样子花？”我说：“我花在人，我花在士气。当大家出家充满士气，充满……因为真的，你去到喜马拉雅山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整个生命里面的宗教情操都会被那个磁场带出来，你会觉得啊，生命很简单就快乐了，为什么要搞到这样子？”挣扎痛苦，这样纠缠，这么我们就活在天堂里了，天堂就在这里了，那个时候，所以给大家有很有心的过出家生活，很有心的去修行。当我带去这个的时候，这个是无价的，但是没有人看得到，他们只看到10多万可以建房子，可以建什么？我想不行，人心最重要，把人。当然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也有失败的，有些人记得呗啊，终于我去了喜马拉雅山，师傅带我去了，可以了，回来我可以还俗了。有2个人还俗，但是你不能这样子看到，你讲哎呦这样子我带大家去花了钱还失败，不是的，它就是有一定一个几率的，比如说我们做事就是我收了这么多弟子，一定有某一个几率的还俗，一定有某一个几率的倒霉事情，一定有，但是呢我整体来说大家的栽培起来了，让大家对出家充满情操，充满士气。现在又有到他们如果是休息休得累了还是什么，好我就给你换环境，给你一张机票而已嘛，你就给我过去雪山就可以在雪山修，所以每年他们有时候去了雪山回来就觉得出家充满劲，所以我把这个出家神明给他们，而且还在管理雪山还有另一种效果，往往你只在一个道场住，不知不觉有时候就好像这个就是你的家，如果有人跟你的缘分不好，你就感觉他威胁到你的地位，但是我们这里有很多个道场，我就办成一个生态给大家可以来去，你都不抓取了，你不抓信众，信众也没办法抓你，人出家人是来和去的，我把它这个变成常态，那就好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像有些人觉得，哎呀，我们为什么花钱？这老人家看不到你花钱，在年轻人可以训练起一批年轻人来传法吗？来什么吗？老人能帮你传法吗？不能。但是呢，他们忘了一样东西：我们人要饮水思源，要感恩。如果我能够教出来的弟子是有感恩心，还能够对父母处了家，还能够对父母尽孝心的。那你说了，我是不是我很好的弟子嘛？所以未来我们的人的品质就高了嘛？这是第一点，而且给大家看到希望。 看到希望，出了家不是抛弃父母啦，什么看到希望，这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有些东西那个价值是隐性的，所以这个叫为什么我们做带领的人呢？你就要有独特的眼光。所以跟你们分享一句名言，这是我在17岁的时候看到的。我说 ：“Hey boy， 我买了一个牌子送给一个离去的校长。这牌子上面这么写着 ：‘Only those who can see the invisible can do the impossible。’一个能见人所不能见者，方能为人所不能为。其实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人家做不出，是因为人家看不到那个变数和那个因缘。”那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因缘是重要的因缘，那你就能够做得好。我跟你讲，有很多东西是看不到的，你知道吧？品牌看得到吗？品牌你还是牌啊，你这个是利，它是什么？但是呢，这个利，哇，这个牛仔裤有个利，人家就要买了，贵贵也买。品牌它是一种信用，人家说这个品牌是靠得住，这是一种信用。那么呢，不懂这个品牌的价值的人呢，哎呀，很简单嘛，这次出几个假货，出一个烂货给大家，一下子那个成本就省下了多少，但是品牌就毁掉了。品牌有价值，这叫做无形的价值。名誉也有价值，但是你执着名誉，你就会痛苦了。执着什么都会痛苦，记住这一点，什么东西你执着你都会苦，你执着你上司对你的看法也是苦，什么都苦，就不要执着。但是呢，有价值吗？有。因为比如说我们人家信任我了，那我记得吉祥尊者做事就是有责任感，有什么这样信任，事情就顺了啊。像今天多帅天也继承了一个人家蛮信任的一个名字，因为人家知道这个地方是有责任的，是靠得住的一个道场，可靠的，他就出来了，就有这个名字的作用。所以这也是叫做隐性的一种资产，隐性的力量。所以有些时候你在投入的时候呢，你在这个钱财在分配的时候呢，不只是看得到那个表面的价值，如果能够看到隐性的价值呢，你会用得很好。所以到底至于怎么真正才叫做最好的用法，这要把大家的视野、眼界还有远见都看得到。所以这个是一路上要学的。好，现在我们讲一下下一个节目。